我们要聆听信息来敬拜神。今天讲台的经文进到了约拿书，信息经文是约拿书的第一章1-16节。在教会公用版圣经的第1026页。翻到我们要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弟兄请读单数节，姐妹请读双数节。好，各位翻到了吗？好，请弟兄，请。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旨行事。
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海的狂浪就平息了。
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梁教豪传道，主题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把时间交给教豪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上个礼拜呢，我们看过了厄巴底亚书之后，接着从今天我们要开始看约拿书。约拿书是一卷许多基督徒都很熟悉的一卷书，是吗？甚至呢，有可能很多非基督徒呢，他们多多少少知道约拿书的内容，知道有一条大鱼啦，会把人吞下来。然后如果他所吞的这个人呢，先知约拿他愿意悔改听话了之后，鱼就把他吐出来，继续完成神托付给他的使命。这是许多人都熟悉的，也是在儿童主日学里面常常会教到的一卷内容。犹太的历史学家呢，约瑟夫呢，他认为呢，这一条大鱼呢是金鱼，所以我们可以在很多的画面啊，在儿童主日学啦、电影电视画面，就会看到形容 约拿书的第二章的这一条大鱼是一条巨大的鲸鱼，把约拿就吞下了。然后呢，还有的漫画呢，就是把约拿怎么样子跑上岸呢？就是从鲸鱼的那个气孔喷出去，把它丢上岸。我们今天呢要讲的约拿书的这一章呢，首先我会做一个简短的导论，然后我们再更详细的进入到第一章的内容。约拿书呢，它是以约拿这个 主角为命名的。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而同时呢，在旧约的列王记下的第14章25节，也是所有的旧约经文当中呢唯一提到的约拿的名字，提到了他的父亲亚米泰，然后提到了约拿。在列王记下的14章25节写到了他预言呢当时北国的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能够收复许多当时呢已经失去的疆土，这些土地。所以呢，约拿似乎是一个报好消息的一个先知，他说国家的疆土啦，然后可以得到收复啦。确实他们当时呢恢复到了接近所罗门时代的辉煌和繁荣，所以他当然会被视为一个报好消息的先知。而且呢，也有的人认为说他是一个爱国的先知，他所讲的预言呢在当时呢就应验了。而我们从12个小先知书呢，我们今年从何西阿书呢一直看到现在约拿书啊，我们也看到约拿他有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地方。在过去呢，前面我们看到的小先知书，从何西阿拉、约尔拉，还有阿摩斯，然后还有上个礼拜看到的厄巴底亚，我们这样子一路看过来呢，我们似乎没有看到过哪一个先知说啊，神吩咐我做一件事情，我不同意的，然后我就反抗的，然后我就逃跑的。比如说呢，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在何西阿书的第一章，何西阿书的第一章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讲到耶和华初次对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然后也收从那淫妇所生的儿女。”我们可以看到何西阿书的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初次对何西阿说话，他第一次对何西阿说话。接着何西阿书1章3节，于是何西阿他就娶了迪拉印的女儿歌蔑为妻，然后给他。就我们看到神吩咐一个先知，吩咐何西阿做这么让我们觉得困难的决定，甚至呢他是一个先知的身份，他是对洁净啊，然后或不洁净啊，很有要求的一个身份。神要求他，他很干脆，然后不说任何辩驳的话，他就马上去了。到了何西阿书的第三章，讲到耶和华继续对何西阿说：“你再次去爱这个淫妇。”然后这个淫妇呢，他虽然偏向别的神，喜爱葡萄饼，但是耶和华还是爱他。同样的，何西阿他就回应了，在何西阿三章的第二节，他就马上用15舍克勒，然后用了大麦啦，然后去娶了这个淫妇为妻。我们可以看到何西阿呢，他做先知呢，听到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他的反应是多么的迅速，多么的干脆。我们似乎看不到何西阿他有什么内心的挣扎。但是呢，通常按着人之常情来说，一个先知听到了这样子的吩咐，肯定内心是有挣扎的。而 我们对于先知内心的挣扎啦，他的心情啊，在前面的先知书当中很少看到，却会在约拿书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抗命的先知，神吩咐他，然后他决定要逃走了。所以呢，我觉得呢，约拿书呢，它是一个在我们看十二小先知书一路看下来，它放在这个中间很特别很特别的一卷书。它讲到人听了神的话，然后人内心的挣扎不顺服，甚至约拿在最后跟神发脾气，而神是怎么样回应他的。它也是一卷很美很美的一卷书。在这一卷书里面呢，我们以前呢对先知啊，对耶和华的想象，好像呢神呢是那个高高在上的上司主管，然后他吩咐了他的仆人，然后他告诉了仆人呢你要去做什么，你要说什么。仆人大概应该要有的回应就是，主人你吩咐什么，然后 就请吩咐我，或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但是我们在这边看到了这个先知很不一样的地方，他很美，因为神在他的不顺服，在他的抗命当中继续的带领他，继续的陪伴他，跟他同在。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呢，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然后呢他并没有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啦，他接着在第二节呢，在第三节里面，他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他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在这第三节，短短的第三节里面，重复了两次的躲避。可以想象说，他在第三节的最前面讲到了他要逃往他师躲避耶和华，在第三节的结束再一次的说他要和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在这第三节里面的前后分别讲到了两次的躲避，还有在这第三节里面呢讲到了三次的他师，他要逃往他师躲避耶和华，然后他要下到约帕是要往他师去的，他要和船上的人一起到他师去。在这第三节里面又讲到了三次的下降，三次的下去。在第三节讲到说他下到约帕，然后遇到了一艘船要往他师去，然后呢他上了船，原文是下，好，更正，这边讲到了两次的他下到约帕，然后又下了船。所以你看到他要躲避啦，他要下到约帕啦，他下了船啦，他不停的向下走，他不停的想要到达他师这个目的地，好躲避神。而他到了约帕呢，找了这艘船呢，约帕呢也不是在以色列境界啦或犹太境界，他是在一个外邦的地方的城市港口，他要到一个外邦的地方，好叫他能够呢在别的国家当中找到了一艘船，让他能够往他师去，远离神所要他去的尼尼微城。他想要走海路，而选择不要走这个路上的陆路，可以直接走到尼尼微城的路径。从这些种种的迹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先知呢，他想要逃离神给他的使命的那一种决心，那一种意，那种决心，那种倔强，不想要 承担神所托付的使命哦。这件事情呢，并不是约拿并不是第一个。如果呢，我们对前面的经文呢、有一些了解，或对旧约有一些了解，我们可以发现呢，其实有很多的先知他们都是如此。比如说，神起初呼召摩西的时候，通常先知就会讲一些理由啦，就说我是拙口笨舌的，我怎么能够承担这样子的任务呢？主啊，你耶和华，你就找别人吧。或者呢，比如说呢，在神呢，他找了耶利米啦。耶利米在他的书卷里面也说，主啊，我是一个年轻人，我太年轻了，你可以找别人吗？还有呢，在士师记里面，他找基甸的时候，基甸就跟神说，啊，我是这么卑微无用的一个人，主啊，我怎么能够承担这样的责任呢？但是在约拿书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约拿他的抗议，他对自己呢的对自己呢不想要承接神使命所做出来的反应，他就直接用了激烈的行动，没有任何的言语，然后他就行走了，然后想要找船，然后想要躲避耶和华。这是约拿书里面其中一个让我们看到很特别很特别的地方。还有呢，在约拿书里面呢，如果我们从阿摩斯书啊一路的看下来，我们可以看到阿摩斯书里面呢讲到了神他呼召了一个住在南国犹大的先知阿摩斯，请他呢往北方走，到北国的以色列，对北国以色列人说话。在上个礼拜厄巴底亚书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神派遣了厄巴底亚对那个他们有一点远房关系，远房的血缘关系，以前雅各啦跟以扫啦，他们是兄弟的兄弟之邦的邻国以东说话。而到了约拿书呢，我们可以发现呢，神派遣约拿对谁说话呢？他对既没有血缘关系，然后呢，而且呢，跟以色列的关系还是敌对的亚述国的尼尼微城说话。所以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趋势或一个现象，当神呢在阿摩斯书里面呢、讲到说他要审判列国的时候、他列出了好几个国家，然后他要审判以东啦，审判各样的国家的时候，他同时是派先知到其他国家去传讲要悔改的信息的。我们似乎看到了神虽然说要审判其他的列国，但是神也给列国悔改的机会。就好像在这约拿书里面，我们看到了神给约拿不止一次的机会，他不只是对列国而已，他对于他所拣选的、所差派的先知，他所要使用的人，神所要拣选的子民，从个人到神所拣选的整个子民的族群，然后到不认识神的列国，神都一再而再的给第二次、第三次的机会。这也是约拿书里面很特别的地方。所以有很多人就会从宣教的角度来看约拿书，可以发现约拿书呢，很多的地方是在讲一个宣教当中，他好像是一个宣教士，他面临到的挣扎啦，他的心路历程啊，花了很多的篇幅讲到约拿对于听到神的吩咐之后他有的反应。这是一个约拿书呢，他主要呢要传达给我们的一个主要的印象。那我们接着我们要更详细的来看第一章的内容。第一章的第一到三节，我们刚刚已经看了 神吩咐约拿要到尼尼微城大城去，于是他选择了逃跑。神拣选一个人呢，从一个人，例如像亚伯拉罕，到一个族群，原本就是带着一个使命，是为了要传递上帝的计划，传递上帝的祝福。他要透过一人，透过一族，使万民都得福。上帝对于他拣选的人，对于他所呼召的人呢，就像我刚说的，并不像他并不像是一个企业经理人啊，一个高高在上的主管啊，他就派他去了。在这里呢，约拿的逃跑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紧紧的，好像是上帝他紧紧的跟着约拿，跟在他的身边，让他可以回头，让他可以悔改。所以接着第四节写到说，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第一个有反应的是，并不是约拿，而是船上的水手。第五节说，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约拿呢，是到了一个外邦的地方，找了这一艘船，可见呢，这些水手呢，他们应该是信仰外邦神的。所以第五节说，他们个人哀求自己的神啊，很像我们在台湾啊，有很多不同，大家有不同的信的偶像啦，不同的神职啊。可能有人呢，当时他像妈祖啦，或者是海龙王啊，都是海神啊，或者是希腊神话里面的海神那波塞顿，个人都惧怕哀求自己的神，然后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好让这个船呢可以轻一点，好让他们的惧怕呢也可以减轻。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约拿，他下到底舱沉沉的睡去。这里的下呢是第三次的下了，在前面讲到他下到约帕，然后他下到船，而这个时候约拿在面对耶和华所起的大风，他更下到船的舱底，然后他使自己沉沉的睡去。于是呢，第六节讲到船主呢，他就在那里，他到处找人哀求自己的神。他到了舱底，对约拿说，你这沉睡的人，你为什么要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呢，你的神会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致灭亡。他们一直在哀求神，直到他们没有看到任何的风浪止息，于是说，我们来彼此测天，看这个灾难临到我们是因为神的缘故，是因为谁的缘故。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一帮在船上里面开船的水手，他们对于环境给他们的启示，对于环境给他们带来的信息，他们是敏感的，他们是有反应的。而这个时候呢，约拿他沉沉的在船当中沉睡，似乎看到他的故意，他想要逃避。而最后呢，第八节他说，第七节讲到说，他们撤迁啊，就撤出了约拿来。第八节他们就询问约拿说，请你告诉我们，这个灾临到我们是因为什么样的缘故。问他说，你是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人？你是哪一族的人？你从事什么行业啦？而第九节约拿就回答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和旱地之天上的神。沧海和旱地是两个对比，讲到了天啊，还有讲到了地，意思也就是说，从天到地，所有的万物都是耶和华创造的，所有的一切呢，都归耶和华所掌管。约拿他在这边说，我敬畏耶和华，敬畏的原文的意思就跟惧怕是一样的，所以在这边很讽刺的表达出说，我是 惧怕耶和华那一位创造沧海和旱地之上的神，而此时此刻他的行为却是他在船的舱底上，船舱底沉沉的睡去。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水手们的惧怕啦，跟他形成极大的对比。水手们的惧怕呢，从他们的心理状态跟他们的行为是一致的。而第九节让我们看到约拿，他说他敬畏耶和华，他惧怕耶和华，他的心里他口所说的却跟他的行为大相庭径。在这样子的情境之下，带出了第五节，这一群水手就更加的惧怕了，他们就大大的惧怕说，你是做什么事的呢？你怎么能够这样子回应神对你的话，神对你所说的话？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了耶和华。这一群水手问说，我们当向你怎么样行呢，才可以使海浪平静呢？因为海浪越发的翻腾，并没有减少。约拿说，你们把我抬起来吧，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因为我知道呢，你们遭遇这大风是因为我的缘故。然而我们看到这一群人，他们非常的特别，他们似乎继续的想要竭力的摇桨，把船往回开，开上岸，但却越发的不能。所以呢，最后呢，只留下了一个可能，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听约拿的话，把他丢入海中。在这之前，他们做了一个祷告，十四节他们说，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然后不要使有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大极大的反讽，很大极大的差别。约拿不断的下了船，下了约帕，然后下到船的舱底，而水手们的惧怕呢，从第五节他们惧怕，所以哀求自己的神，转而呢，他们听了约拿的话，第十节讲到他们更多的惧怕了，他们大大的惧怕约拿所做的事。最后呢，他们怎么样子回应呢？他们把约拿抛在海中，海浪就平息了。于是第十六节，他们便大大的惧怕耶和华，并向耶和华献祭。我们在这边看到了这一群水手啊，他们敬拜对象的一个转向，从第五节他们惧怕自己的神，所以哀求自己的神，到第十节他们责备约拿，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你的神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回应你的神？到了第十六节，他们大大的惧怕耶和华，他们的信仰转向上帝，他们敬拜的对象转向上帝。这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约拿书的第一章当中要让我们看到的一个对比。约拿他是如何决心的躲避神，他跟神的关系是如何的远离，他不断的下降到船里面，仿佛他跟神的属灵关系也越来越下降了。而这一群水手们呢，他们在环境当中，他们只是间接的听到神的心意，而不是神直接把话告诉他们。他们是间接的听到神的心意，他们看到了海上的景象，他们的心却转向，他们从惧怕自己的神转而惧怕上帝，敬拜上帝。最后十六节讲到他们向耶和华献祭，并且向耶和华许愿。我不知道呢，像约拿这样子的经历呢，是不是也出现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呢？ 我在今天讲到之前呢、啊，我也曾经，我在今天讲到之前，我说过，其实呢，像不想要承担神的吩咐、神的使命的先知呢，约拿并不是第一个，在前面呢，过去也有一些先例啦。我们听到神的吩咐、神的托付的时候，会说：“啊，我是左口笨舌的啦，我是很年轻的啦，然后我是很卑微的人呐。神啊，可不可以不要把这个使命托付给我？不要把这个吩咐交代给我。”神说呢，他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他所拣选的每一个人。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无论我们是不是有像约拿被蒙召成先知，是使徒，或者是传道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为他的国度做见证，我们都应当成为做神话语的传播者。但是我们的内心呢，在我们听到神赋予我们的使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我们心中的挣扎，我们的障碍，以至于我们想要逃避神给我们的托付？有的人呢，可能受到神的托付呢，要在医院里面当一个医生，当一个护士，为神做见证，为神传福音。有的人可能接受到的神的托付是当一个老师，按着神的吩咐来活出神的心意。有的人是接受到神的托付，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妈妈，合神心意的爸爸。像我呢，所受到的托付是成为神的仆人，成为传道人。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接受到神的托付，神也要求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每一个岗位上面为他做光做盐，为他 国度做见证。但是我们是否也会有那心理的障碍，有一些我们过不去的事情，有一些我们的难处？可能我们会说：“主啊，我是内向的，你怎么让我在这边讲道呢？”或者是：“主啊，我是一个身体软弱的人，我常常要跑医院，我常常需要住院看医生，你怎么会使用我呢？要我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多多少少知道自己呢一些挣扎，一些不好，一些不愿意的光景。正如约拿他想要逃避神的吩咐一样。今年呢，我们已经到了八月，再过四个月呢，这一年就要过去了。不知道你是否有在这一年里面有跟一个人讲过上帝的奇妙，或者跟他讲过耶稣？不晓得在过去这八个月里面，你是否曾经有陪伴关心过一个人？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在家庭，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职业上面，都有各样不同的计划跟托付。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在执行这些事情上面，我们都有一些障碍。有这些障碍的不只是旧约的先知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希望彼得去接纳外邦人啊，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就讲到说，他给彼得看到了异象，看到了有一大块的布系着四角，然后里面有各样的走兽昆虫。神吩咐彼得起来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吃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然后呢，神第二次的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我们都有一些障碍，都有一些需要突破的地方。就好像这约拿一样，神对他所做的吩咐，他的心里有一些障碍， 有一些他无法过得去的地方，这我们要到第四章才能够看到。但我们是任由自己的关系就这样跟神不断的下降，不断的下沉，还是我们会向神求，求神改变我们呢？愿神像陪伴约拿一样，也陪伴我们每一个人，帮助我们能够克服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障碍。我们每一个人的障碍可能都不同，有可能每一个人心中的障碍有些人是相同的。愿神都帮助我们，不要像约拿不断的下降，而是能够像这些外邦的水手一样，能够不断的转向敬拜神，敬拜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差派我们，你呼召我们，你赋予我们生命中的一些使命，你给我们一些责任，但你并不是放我们一个人去，你乃是与我们同行，就好像你透过你爱子耶稣基督对我们所说的，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你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一直与我们同在，在狂风巨浪中与我们同在，在水手的呼喊当中与我们同在，在大鱼的肚子当中与我们同在。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看到你的同在，我们也生出了转向你的心，依靠你的心。求主赐给我们能够承接你呼召的力量，可以完成你使命的力量。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